我们先从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8章21节看起哈。这里讲到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很多解经家都喜欢说，彼得这个问句呢是很没有爱心的，是很错误的，是很不应当的，是反映他心中的不甘心不甘情不愿。就好像那个有人来问耶稣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永生？”他说要就是后来是要爱神爱邻舍。他就为表明自己有理，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呢？也有很多人就说这个谁是我的邻舍是一种小气的问法。其实耶稣的讲法应该是谁都是我的邻舍，你不要那么小气。这些讲法可能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都很忽略了圣经本身给我们教导，而且很多时候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批评别人的，刚好就失去了耶稣所讲的那个重点。而且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爱，然后我们要都一直要饶恕，我们又非常清楚一件事，那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就是基督徒常常就在一些非常虚伪的心态下生活了。我们要讲一些非常高非常高的那个高水准的话，高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实际上呢又觉得非常愤怒或者非常行不来，那就是调唱越来越高，我们心情越来越离这远离。事实上神的话不应该是这样的，神的话不是叫我们愤怒的、自义的、骄傲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而是我们要多知道神的恩典和权柄的哈。起码就马太福音的这个写法哈，这圣灵默示的一个写法，我们很忽略一件事情，就他写法不叫我们忽略，但是我们容易忽略，就是整个18章，当然上下文也一定都有关系的。那个18章里面讲到，一开始讲到，就跟一直到19章都是讲到，我们要转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天国正像是小孩子一样。那么如果不转变像小孩子一样，不能进神的国。那是从这里讲起的。那这里我们通常讲到小孩子嘛，就很可爱天真了啊，这个想法不对，因为耶稣已经讲了，像小孩子是指18章4节啊。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就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承认自己的无助，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帮助，那种才是在神的国里面。那我们需要神的拯救，神的帮助，也让我们看到整个18章就讲到神对小子或小孩子，或者有些地方婴孩和吃奶的，神多么眷顾。那个重点就在讲到说神眷顾这些软弱的，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行，自己的败坏，那就是能够在神的国里，而且能够在这里面长进。好，耶稣上帝很看重那个小子微不足道的，这小子在被神看重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承认自己像小子一样是不配的，是没有能力的。那他就耶稣讲了很多你看重这小子的，或者是微不足道，不一定是年龄小的人，包括天国像他们，包括第5节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你叫这小子一个跌倒的，就是把他丢在大海里都不足以，好像表达他会受的惩罚。这都是在讲上帝对弱小者，或者是弱势，或者是我们承认自己不好的人的一个做法，就是让我们知道神非常看顾我们。耶稣还讲到说绊倒人的有祸了，绊倒就使人不信，使人犯罪。如果你让任何一个小子绊倒了、跌倒了，或者是第十节讲的轻看了，那个也是让上帝很愤怒的。但是也讲到小子自己要注意的，包括如果你自己的手、你自己的脚叫你跌倒的话，你把它挖掉、把它砍掉。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因为上帝看重我们，我们不可以因为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就随便，我们就放肆。我们有责任要善待人、看重人，每一个人都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很谦卑的领受，也求主保守我们不犯罪。但是 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犯罪，怎么讲呢？耶稣又继续讲啊，就是那个一只羊跟九十九只的对比，有一只走迷路了，那就是人犯罪了，跌倒了，有一个小子走迷了，那么神怎么样去找他？所以在第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一个失上。这里讲的都是对小子，对微不足道的，对每一个人，上帝有多大的看重。好，我们也很忽略的是第十五节以后有讲到说啊，就是第十八章十五节，他紧接着迷失的羊来讲这段话啊，就是我们很忽略的，你通常想到神去找那个迷失的羊，或教会去找迷失的羊啊，就是我们用尽一切的爱啊、宽容啊、忍耐啊、包容啊，然后去打电话关心他等等，我们几乎完全不会想到耶稣在讲完迷失的羊、迷路的羊，把他找那个比喻讲完了，或者讲了一个段落，就是神去找他，下面就讲什么叫做找迷路的羊，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找迷路的羊就指出他的错误，我们不会这样想吧？对，上面讲迷路的羊去找，下面讲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在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背景之下，彼得来问了这句话。所以我不知道彼得为什么会来问这句话，就可能他也是很吃惊，这个去寻找一只迷路的羊，那个办法是，迷路就是犯罪跌倒了。所以耶稣说，假如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他若听你，你就得了弟兄，你就把他找回来了。那可能彼得在想，我们一般的想法嘛，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是这样想嘛，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们就饶恕他嘛。你看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就是有一半是一模一样的。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指出他的错来。而彼得二十一节的问话是，我弟兄得罪我，他没有说指出他的错误来几次，而是说饶恕他几次。我甚至不知道彼得有没有这意思，耶稣你有没有讲错啊？弟兄得罪你就饶恕他嘛，饶恕七次应该差不多了。事实上有的时候如果饶恕，就我们一般的了解，就是我根本不管他了啊，口头说算了，然后心里很讨厌他，远离他，那这样七次也就够了。起码马太的写法是把弟兄得罪你，你指出他的错误，跟弟兄得罪你，你饶恕他几次，是放在一起的。我们通常很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他把它放在一起。那么我的一个了解，恐怕就是比我们现在想到的饶恕要丰富要真实的多，当然恐怕也困难的多。就是你真的饶恕人，各位，真的饶恕人就是爱人，真的饶恕人就是要为他好，真的饶恕人为他好就要指出他的错误，这是我们通通在回避的问题。我们谁都不敢讲，因为怕得罪人，因为我讲你，你也会讲我，然后大家都说你好我好，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就是我们对人的爱要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对人的爱要一直从心里发出，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爱人的话，又是我们平常恐怕对这个经文错误的了解，好像了解就饶恕就算了嘛，就不记他的过犯嘛，或者是把这个经文很容易就跟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连在一起了，就是要爱他。这些都是我说的站在道德制高点高得不得了的道德标准，可是不仅是难行的不得了，不可能行的不得了，而且好像也是不能行的，行不出来的，甚至不应该的。有人强奸你一次，你请他强奸你七次吗？ 有人杀你一个儿子，你请他杀七个儿子吗？就是说不通的，不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么耶稣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就有一些解释，譬如说和平主义、不抵抗主义，然后就讲一些实在都行不来的东西。那么甘地的和平主义能成功，那是英国人没有用暴力，用了暴力，是用杀的方式的话，是用日本人的方式的话，那印度人到今天还不能独立嘞。就是爱仇敌是什么意思？我把这段经文再来看，我想我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我也不希望我是站在什么道德制高点，也不是什么教导，我们就是从经文里来看看神怎么教导我们的。好，饶恕和爱和赦免七次，七十个七次，或者说是有人要你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我都认为如果你照字面来讲，你完全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因为字面我们也知道，耶稣也说你要从心里饶恕，你口头讲讲，你脸转过去给人家打，今天我在学校里面被人家霸凌了，我转过去给人家打，不是我爱他，是这个君子这个不吃眼前亏，我给你打，我打不过你，所以就让你打吧，那个不是真的饶恕。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跟人家计较，是怕麻烦，有流氓或者有什么事啊，不跟人家计较，怕麻烦，因为那很麻烦，那打官司不知道打到哪一天，而且人家会骚扰，这都不是这里的意思。而我们想办法来解决这问题，我们要看圣经里讲的是什么。好，耶稣说不是到七次，是到七十个七次。字面上来看，就是我们一直饶恕，我提醒你，到第二次他就不被饶恕了。这个故事，第二次，也就是他第一次他向主人求，第二次他欺负他的同伴，主人就收回了一切的饶恕。所以并不是叫我们一直饶恕，让你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下去的，不是这个意思，绝不是这个意思。主这一次这个比喻讲七十个七次饶恕的比喻，那个不饶恕的人第二次就被关起来了，主人并没有继续饶恕他七十个七次下去。所以不能这样来理解，不能把上帝的好意当作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和机会。上帝爱我们是要我们善良仁慈，像我们的天父一样。上帝是爱我们饶恕我们，不是叫我们继续去犯罪的，而是叫我们变得像他的，像你们天父一样。那么要我们像他一样有爱，要我们像他一样给每个人都机会，要我们像他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四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你看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第五章最后讲到这个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打，要爱你的仇敌，在绝对不是纵容罪恶的意思。因为在上面在下面耶稣都很清楚的讲，上帝要求的是从心里面的良善，心里面的善良，包括你不是不强奸而已，你看女人都不能动一念的，包括不是你不杀人而已，你对任何人不可以有那个恨恶的心，包括你不是外表上的敬虔而已，你要内心祷告在天上的上帝。神要求的是完全的，是完全的完全，不是只有表面的，也不是只有内心的，是要活出来的。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非常的严格，很严格。那我们怎么？我们只有靠着他的恩典来行事了。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他说你们要爱，不能只爱呢爱你们的人，都要爱，像天父一样。天父一样怎么叫都要爱？有歹人不敬畏他，有歹人杀人放火，神没有收回他的阳光、空气、雨水，好人歹人都一样遭到。因此我们对每个人都要有爱，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对任何人都要有爱，包括我们的仇敌，包括流氓，包括土匪，都要有爱。 但是你的爱不是叫你舒服的，你的爱是叫他得益处的。所以你爱人就有君子爱人以德的方式，包括惩治了。其实我讲过很多次，那重点就在你在惩治人的时候，把人送到这个法院里去的时候，你的心里是爱他，希望他能在这惩治中悔改，最起码让他在惩治中停止犯罪，这最少是这个主人把他关起来的理由。你对人如此没有怜悯的心，你如此没有我对你那个态度，那么我也要让你用你自己的态度来学习，你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好，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就是二十二节讲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意思当然就是完全，意思当然就是完全的饶恕，或者是完全的爱，或者是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你们要比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义要更大，否则不能进神的国。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好，这个我希望我已经讲得够清楚，我已经讲重复好多遍了，就是你不要被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你任何人任何事任何魔鬼对你的邪恶，或者任何人对你的引诱，或任何好的环境给你可能有的腐蚀，都不要腐蚀你。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任何环境下，你应该靠着主越来越像主那样完全，越来越在主的降雨你不配得到的雨，主的阳光空气雨水当中，那个有主的样式，你像主像天父的儿子一样有他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我们每个人不断的继续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越来越止于至善。你不要在罪恶的世界因为你的邻舍，因为你的父母，因为你的儿女，因为你的配偶的邪恶不忠实伤害你，你就变成一个也伤害人的人。你不要因为我有一个恶婆婆天天整我，所以有一天我也要做一个恶婆婆整我的媳妇，那就是被恶所胜。我们不能被恶所胜，我们要以善胜恶。啊，这是指七十个七次。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第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国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这也是一个天国的比喻，也是我们大概很少这样想到的。天国好像黄金街碧玉城嘛，这我们会想到的。天国好像一个极乐世界嘛，这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的。天国好像那个一个充满了美丽的歌声的一个地方啊，天国好像儿童乐园一样，天国好像五星级饭店一样，七星级八星级饭店一样。我们想到天国常常这样，我们很忽略了圣经上也讲到天国，在天国的过程里有个现象是我们觉得害怕的，天国是主人跟仆人算账。各位，我不知道你跟人算账或人跟你算账，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舒服的事。我是不管钱，我也没有什么这些，没有什么算账的经验了，不管是被人算或算别人。但是我也在神学院教书，我不喜欢算账。算账就是算成绩。什么叫算成绩？算成绩就是常常我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教书的时候，哎，如果在一个地方，因为我现在不在哪一个地方专任，如果在一个地方也是一样，通常就是啊，十月一号要交报告，大概都是十月一号啊，老师拜托拜托哈，晚三天啊，我爸爸刚刚过世，我祖父刚刚过，反正就是，反正要交作业的时候，都有很多理由出来了，一下这个死，一下那个死，一下这个病，一下那个病的，就是都是这样。 哦，我有的时候真的我不喜欢听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像我有过这样，我在一个地方上神学的课，上完了，好，譬如说10月1号上完了，我说你们交作业，给你们一年时间，明年的10月1号交就好了，还是有人不能交。各位，你就是10年也还是有人不能交。后来我就不宽容了，我就说我上完一个礼拜就要交，我不管什么天大事，照样大家也交。就是要算账，但是都是很麻烦的，因为要当然也要是合理的嘛，你给的那个时间够不够，你给的作业有没有太多。我是觉得一般的神学院或一般研究所给的都太多，这有点像我今天要讲的，我们把那个标准定得很高，就必定叫大家都作假，都是在作假。哎呀，什么要阅读多少页，哪有时间，这些老师都忘记自己怎么念博士的，哪有时间念那么多，哪里懂啊，哪里不是都是抄抄剪剪贴贴上去的东西。就是我很不喜欢算账，当然也是我自己也负担不起那个算账嘛。好，可是圣经里这一幕可是没有停止过。各位，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怎么躲这个问题，神会跟你算账的，而且保证公平的算账。那个算账，人如果不能够我们今天来说，如果不能好好信耶稣的话，那算的时候就很痛苦了。所有的人，我特别讲非基督徒，基督徒软弱的也是一样，所有人怕死的理由都是这个，所有人都怕死。我特别讲不信主的人特别怕死，或信心软弱的，不管你多快乐，不管你多狭义啊，不管你多不愿意面对这问题，可是一旦到身体检查看报告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紧张，一旦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害怕，一旦我们变血变什么，我们会有点害怕，我们脸色都会变了，因为我们怕死。那死本身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可怕，就你看哪一个人死的时候啊，这样对不对？不一定吧，死是有的时候很痛的，癌症死，不过大概死就死了，慢慢没有力气。就我们能观察到的，死没有那么可怕，好像死之后比较可怕，他好像不能动了，烂掉了等等等等。照圣经来讲，人死不如灯灭，人死并不是如灯灭，死后是有审判的。我认为我们怕的都是那个，不管你是多坚强的无神论者，不管你是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你都怕死后的审判。基督徒不应该躲避这个，因为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包括天国好像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这个算账，如果你不在上帝的恩典中，你没有把耶稣为你做的那个那一大笔无限的款子放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能够像诗篇里讲的，罗马诗篇好像31还32篇讲的，然后罗马书第4章引的，主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是因为你本来是有罪，本来你是亏欠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你的账目上没有欠上帝那个需要用永恒的地狱的火来回报的那个账没有了。好，所以这里讲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财算的时候，有人财算的时候是这个人的状况特别紧急吗？是这个人的数目特别大吗？还是什么原因？反看中文的讲法，就是算账的时候好像被打断了正常的程序。我不知道那样翻译对不对，就是开始算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我也不晓得。 不过就我们就整个圣经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被算的算账的时候，如果照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欠了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还，就我们欠的太多了。我们不必讲他怎么会欠到这么多钱，这个是一个文学上的夸大，就是在当时应该没有欠到1000万，没有那个能力。我们现在是没有能力还，但借钱能力是非常高的啊，包括那个信用卡公司也拼命叫你借借借借借，后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欠到这么多。那我们教会有姐妹是在就是银行里做柜台的，她说哎呦，常常有这个父母哭着来，因为儿女乱刷信用卡，那当然就很麻烦了，就父母要背这个债啊，这都是现在的事情。这我想耶稣在讲的意思，1000万重点在是一个他不可能还的数目，你不必再去追究怎么主人会让他欠这么多啊等等。哎，各位，照我所知真是也是很有意思了，你继续赌博让你不赌的只有一个地方，让你赌的那个地方也是让你不赌的地方，就是赌场。我没有赌过，但是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商人，他还算是一个节制的商人，他在美国做生意的时候，他常常要参加拉斯维加斯的展览秀，他就也喜欢赌。哎呦，那个赌让他没有完全垮掉，就是这赌场真精明哎，他在那里赌赌赌，赌到一个地步，就如果一直输嘛，就想翻本。赌场的经理就来了，看他欠多少了 ，Mr. Lee， 你的 credit 已经到底了，不能让你赌下去。哇，你看赌场真是好精明啊，他不让你继续赌下去，他一秒钟叫你继续免费的快乐都不行。他要估计你还可以还的，他就不准你继续赌下去。哇，赌场真的好伟大，不让你赌下去。不知道为什么这主人让他借了这么多。如果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什么神我们会欠了这么多，就是神在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赌下去，神在给我们悔改机会的时候我们不悔改，以至于越欠越多。但你不可能一直欠下去的，到你死的时候你不会再欠更多的债了，然后就在算账的时候你要还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这非常合理的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没有什么偿还之物，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受造物要去赔偿上帝的亏欠，那是不可能的。主人把他吩咐把他和他的儿女妻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我们就这个数字来讲，即使我们不懂应该也知道这仍然是不足偿还的，就是我们得罪上帝，人永远没有办法偿还。这我们不要讲到上帝好坏的事情了，我们不要讲我们信不信了，我们就讲人死了以后的那个悲惨，那是没有办法有一天从死亡中活过来的。这我想连不信主人也承认这一点嘛。如果你真是一个坚强的无神论者，你就应该说我就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就不从那个死亡里出来了，我知道不能了。就你不要做那个什么到极乐世界的梦啊，或者什么轮回的梦啊，都不必了。事实上如果就轮回来讲，你继续在欠不是很痛苦吗？好，这里要表达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欠了，我们每个人也都不能够还，那么公义的上帝有一天一定要审判的。好，26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这个拜不是敬拜赞美，这个是在求情，说主啊宽容我。如果猜想以前他怎么会欠了1000万，大概是讲过很多这句话吧，啊，宽容我，甚至再借我一点，再借我，宽容我，给我机会，你宽一点， 我下一次一定还。你现在让我有机会再翻本，以后还啊。我不是正在赌博，我想有的时候做生意也是这样，一下头寸掉不出来的时候，一下因为不管是买呀、卖呀、客人或者是你的客户或者你的供应者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求宽容，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不过这个人这样做，他是在拖时间，他不可能的。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还。就1000万，就耶稣提出这个数字，那是不可能还的。哎，奇怪，就是27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了。这并不奇怪了，这的确非常恰当的描述我们的天父。各位，我们解经小心一点。我们要很抓住大方向，但我们也仔细，因为每个字都是神默示的。这里的主人非常清楚是在讲上帝，因为最后一节哈，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你这里把那个主人说成是天父，不算是乱解经。耶稣自己有讲了，那个主人就好像天父一样。那么天父对我们，有的时候自义的基督徒会很遗憾。自义的基督徒叫遗憾什么？就我都这么好，神都没有处罚别人，神也没有赏赐我，就自义的基督徒会这个样子。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蒙恩的人不应该这样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对别人好一点，好下一次向神借钱的时候他又对我宽大一点，这就不是真的蒙了恩典了。这只是在利用，在计划哈，你并没有从心里领受主给你的爱。这里在表达一件事，是我们常常觉得的，就是上帝好像的老好人，一直在宽容、宽容、宽容。各位，他不是单言，他的确是宽容，要让希望人人悔改，不要一人沉沦。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死亡也好，或者说是主耶稣的再来的审判也好，都不断的在拖后。就是照理说，亚当夏娃在一吃那个果子后就该死的，但神宽容了他，给了他悔改的机会。照理说，我们生在罪恶过犯中，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根本早就应该死的。但主宽容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能够好像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这种宽容在社会上不断的有，在人世间文明里不断的有，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于信心小或不信主的人，轻慢主，恨恶主，觉得主不公平，觉得主没有正义，所以我不要信。然后我们就继续的欠那个神的钱，我们不去信他。主的宽容常常给人继续犯罪，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对不起，我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就我刚刚举的例子嘛。我曾经有过，因为大家好像都很忙，啊，你们作业要什么时候交？啊，通常是课业结束后一个月要交，或者有的是一个礼拜要交，好吗？那我就说一个礼拜要交。大家不行，我就宽容，变一个月，一个月不行，2个月，2个月不行，3个月，最后就我刚刚讲的，1年以后还是不行。就是到最后，其实我发现宽容的越厉害，大家越不及时交。我不知道台湾的报税是不是也是这样。以前是什么时候？后来就延嘛。我相信可以一直延到明年的1月1号。再报还是有人报不了，可能更慢。主耶稣的再来一直在延，延的结果就是很多人根本不信他了。生活中没有上帝直接给我们迅速的管教，常常我们就是一直在上帝动慈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仆人一样动恶心，把神的宽容、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但是神好像给我们情形是这样，各位，神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懦弱的神，神也不是一个会随便改、不会改变心意的神，这些都是我们人的印象。其实神在一切事上有最美好的旨意，不改变的旨意在那里进行。不过我们看起来觉得他好像很多的老好人可以欺负，或者是老昏庸，我不必守法。 啊，这个主人的一直宽，宽到欠到了1000万银子了，还在宽容，本来都很严厉了，还在宽容，就实在是很多人对上帝的印象，老糊涂，老好人，很多基督徒对上帝印象也是这样。各位，不是的，不是，他不是老糊涂，他不是老好人，他是公义、正直、圣洁、善良的上帝，他轻慢不得的。好，这个人免了债，哎呦，这描述真是，我觉得那嘴脸真的非常像我的。28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各位，这如果要去想啊，耶稣，我不知道有没有要我们去想的，你去想想也很奇怪。你欠了人家那么多钱，你还借钱给别人了？他已经欠到这个地步还借钱，再想想人间不是很多打肿脸充胖子的吗？不是很多欠了钱的人，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欠钱，就是他有的时候要打肿脸充胖子，或者他做高利贷，或者怎么样，他不应该再借钱给别人的。你有钱就赶快还啊！这我们很多时候看，哎，现在的人啊，欠了一大堆钱，生活比我还好啊，还有国家也是这样，像希腊就是欠了那一大堆钱，继续要过他们的海边度假生活，好爽啊！所以听说很多笑话嘛，国际间笑话，希腊的钱就是德国在还嘛，德国人就是那种劳碌命，天天在工作，工作就帮希腊还那个欧元的债务，那可能很多这样。各位，我们也不能笑太高兴，很多时候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就是你儿子女儿拼命花钱，然后你再拼命帮他还哈，我们也很痛苦的在做这个事啊。好，这只是笑一笑，让提醒大家有注意的心哈。这个仆人出来，他看到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我们也可能可以一个解释，这10两银子是累积了很久人家还不了的。哎呀，这都是做人家仆人的，我都不觉得会有多少钱的。所以能够欠到那么多，只是在表达一件事，就主人的宽容是很大。这个人家欠了那么少，也许就是借了那一次，他就一直记在心里，10两银子。那耶稣讲的是非常生动的哈。标准就是胡适之先生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太短，就揪着他，把他抓起来，然后下一个动作掐他的喉咙，我这很生动哈、啊，掐他的喉咙，这我说就像描述我一样，因为我有时候在想象那些对不起的人，我要怎么打他哈、啊，以前学校里面也有霸凌啊，只是那时候没这个字啊，就是小太保欺负人的时候，那我是远远打不过他们，就在那里幻想我变多么强大，把打的是肉饼一样，像那个大力水手一样，揪着他掐他的喉咙，你把所欠的还我，合不合理呢？各位也合理，欠债就还钱呢、啊。你一直欠了不还，你也很火大，我也很火大。好，各位，如果这个比喻，我们讲到这里的比喻，你把它了解的就是，我们通通都免债了，通通都免了，那全球经济就崩溃了，而且会叫人继续作恶。就我今天去借钱嘛，我今天去花钱嘛，反正就是一直欠到够大的时候，人家也要不回来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杀我吗？命一条。如果你了解这经文，就是我们大家都免了，那我们就不要讲公平正义了，那这个社会也不能进行下去，因为没有人要工作了，干嘛？我就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就好了嘛，我干嘛要工作了？我就做希腊人，我不知道希腊的问题是不是他们一天到晚躺在沙滩上，有人这样说的，我是不晓得了，也许这是德国人编出来的故事，我不晓得。如果你以为 耶稣讲的就是我们谁都不要计算这些事。如果你以为啊，就不要计算这些了，都免了，各位，那并不是一个好事。那没有法律，神，耶稣在登山宝训就讲神的律法，他一开始就讲，我觉得他就是要防止人犯后世人不断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耶稣来就是废掉律法啊，他有爱就不要法律，不要正义，不要公平。耶稣一开始就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不要废掉，我是要成全的，不但不废，要成全，赏罚要非常公平的。我不能，就是我又说我做老师的经验嘛，我也有非常痛苦的这种经验，就我真的不喜欢算账。所以我说各位同学，你们去问这，所以后来神学院对我都很头痛，因为我的标准实在太低了。你每天哈，你的作业要很用功的做，但是不必写了啦，大家都很忙，就是不必写了，你们每天好好的看。其实我也不想你们写，因为你们写的不够好。我不想大家花那个，我觉得我对现在那个教育研究的方向我都非常不同意。我们现在没看什么书就要写那么多报告，哪有这能力呢？不如多背背书啊，或多看一看，吸收一下还好。我说你们就多看啊，譬如说啊，假如我教罗马书，你就把罗马书看个20遍，如果你觉得太无聊了，你就看一遍和合本，看一遍 King James Bible, 看一遍 ESV, 看一遍不同的版本啊，这样看。然后我说你们作业就写一个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就根据你写的给你分数。所以你是对吧，这么好。我现在没有改，但是我也知道我一定有被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甚至我后来标准降低了。我问神学院，我到不同的神学院，你们要求是做多少个钟头的作业啊？他们说啊，比如说3个学分的要花40个小时。各位，这些都是神学院的不实际。你真的算40个小时，他修个3-4门课。根本他也不要准备讲道，也不要过家庭生活，也不要干什么了，他一天到晚在写都写不出来的，一天到晚看都看不懂的。我自己看一页的英文，我的英文应该算还不错了，还要查半天的生字，还要看半天，还要看不太懂，你一给就是400页，你叫人干什么嘛？请圣灵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吗？翻方言的恩赐吗？这是我都觉得很不实际。我就是要实际出发，但实际出发也有个现实，就人家会骗你啊！你们就跟我讲，我不必算账了。就后来我有一次真的很生气嘛，因为学生不用功，因为你就说啊，你们都很辛苦啊，等等等等。尤其我到后来上课都是我在校本部上的时候啊，你们都是神学生啊，在神学院也被虐待的很厉害啊，在教会也被压榨得很厉害啊，所以就你们好好读书就好了。那你觉得尽心了，你跟我讲你很努力了，我就给你 A 加。但你不要骗我，几乎每个都骗我。在各位，这是我们的人性，就是我真很希望我教书不要有打分数这一步，我不想算账，因为要算你又达不到那标准。达不到标准，当然就我来讲的话，因为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课嘛，神学生，如果你就是神学院的学生，你一个学期总是要修到最少3门课吧。就算你只修一门课，你是选修生，你一定又有其他很多功课，你要修一门课的，一定又是我还在上班啊，还照顾小孩，正在怀孕啊，等等，反正都有理由，爸爸死了，妈妈死了，我要怀孕，我女儿怀孕了，说我要帮她坐月子，真是1万个理由。反正你修一门课有一门课的辛苦和累，你修3门有3门的累。那各位，每个人捡柿子吃都捡软的嘛，我是最软的柿子嘛，所以康老师的课就不要用功了。那你免债，你根本就不要算，我不要算这个成绩，你来听我的课就好了。那也是，我不点名就有人不来嘛，那一定的嘛，我从来不点名的。 好，我们的人，包括现在的罪人，你需要认识一件事，这不需要你认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没有法律，没有监察人员，没有执法人员，我们是不会守法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只是说，这个教训就叫我们免人的债啊，有一句主导文不也是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吗？现在就我们所有的债都免。各位，我刚刚已经讲了结果会是什么吗？没人上班了嘛，到最后银行也关闭了，因为大家都只想借钱不想还钱。那这个世界这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不是经济学家，我知道，我相信这个世界金融危机会不断的发生，因为我们有这种懒性嘛，就是你国家印钞票就好了，我才不要管你了，你垮是你的事，我的钱我拿到就好。当然我们也都应该知道，如果国家的制度垮了或者欧元制度垮了，我们拿到钱也没有了，最后审判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事会过去，上帝永远不变标准，会叫我们每个人，不是钱呢、道德责任各种神都会算账。而我们心里非常知道我们要算，我们都像这个欠了主人1000万的，我们觉得好可怜，然后我们被免了也很高兴，然后我们觉得别人欠我们绝不免，我们对我们有利的事我们是很在意的，我们对那个别人妨碍我们利益我们是非常愤怒的，掐着人家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好，所以我说并不是说不要还债，要还债，公义法律不能废掉。不过那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什么好像不一致啊？我们看下去29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跟上面的几乎讲的一样，上面是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个人没有讲主啊，因为他的确不是主，他们都是同坐同伴的，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里关在监狱里，我也想大概不太可能还债了，就是他完全不让人有机会，完全不让人有机会来再来，他就是很愤怒。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很忧愁，我也很感谢主，这些众同伴的反应应该还是不错的，不能算是不正当的打小报告。他们不是很愤怒，我们通常就是很愤怒，我们通常就是很恣意的愤怒，我们不会忧愁人的不悔改。我觉得这些同伴做得不错，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感觉这个主人或者主耶稣在讲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他没有说你不应当免人家的债向我免你的债，他说连续，他没有用免。你说这两个意思应该一样，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免看起来是比较实际的事，连续好像抽象一点，但是我觉得神在免我们债的时候，那在当然也有这句话，就是我刚刚说了，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也字面上了解这件事，可是神免我们的债是有连续也免。在这个仆人身上，他也许不一定需要免人家10两银子，但他需要有连续的心。所以不一定免人家10两银子，可能他可以跟人家商量，给人家机会， 我就好，你就慢一点还，你能不能一个月还0.1两？你能不能一个月还0.01两？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情形，虽然我没有做过生意，就你要有一点诚意嘛。通常，当然我们麻烦就是，一旦宽容有点诚意，人常常就把那个当做放纵的机会了。好像有的时候那个黑道的那恐怖的事情一定要发生，你欠钱我就砍你一根指头，一次砍一根，看你还不还。好像我们要在那个时候才还。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听过很多欠债不还的，然后他躲到别的地方，然后你只有找黑道让他害怕。我们人间常常需要这样。好了，主人说：“我把你欠的都免了，你应该连续人。”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向我们的天父，不是说字面上就免人家的债，或者说就左脸右脸转过来给人家打，这个都忽略了神要我们在内心上的善良，神要我们在内心上的向他。这个善良和向他是包括对自己、对犯罪的人是。走在正路中的，我们不是鼓励人继续犯罪，我们也不是继续拖延。连续你要连续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的宽容，有很多的宽大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有空间去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连续那恶人，方式就真的只有把他送在警察局去了，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就是作恶不改啊。有的时候，也许就是不理他，我们离开，就实际的情形；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跟他好言相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什么也都不能做，有的时候做什么也都没有用。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要有一个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有的，就我们心中要有主的爱，要有主的连续。那就是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啊，对不起，看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那么，如果就字面上来讲的话，那根本没有这一天，只是主要公义来彰显，彰显对于欠上帝这无欠上帝的人的人，那就是无限的。无期徒刑在地狱里了。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要连续人，我们要爱人。做法并不是他不受刑罚，做法并不是他不受管教，这个因材因人因地是质疑的。但是我们总要有主的心，我们总要尽神给我们的力量。对人善良，因为神这样对我们。我们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拒绝被神改变的话，那么神就会按着我们拒绝被改变的那一面来对我们了。好，所以饶恕人77次和马太福音第5章讲到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那重点是你需要被主的恩典改变。你不能在被赦免了以后，再跟被赦免以前是一样的。你不能够在主对你说话以前跟说话以后是一样的。就是你蒙了恩，就要有蒙召的，那个蒙召恩相称的行为出来。我们总需要继续的进步，继续不断的更像主，继续不断的更有主的样式。这是我想在讲这件事情的重点。饶恕人77次，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重点都不在你字面上要几次，重点都不在你要赦免人家多少钱，重点都在讲到说你是要像一个蒙恩的人，不要让主的恩典，不要徒受主的恩典，不要让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作用。这个你在圣经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一个人有一个无花果树，施肥浇水，它还是不结，总有一天要砍下来。你蒙了恩典，就要有蒙恩典的反应，始终是那样，那是不好的，那是不应该的。我们最重要是强调恩典， 但是恩典一定会产生出行为，行为不能叫我们称义，但行为可以见证出我们真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或多或少求主让我们的行为品格各方面都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那蒙恩的样式。今天所讲的其实就是小小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是蒙了连续的人，我们更有连续人的心。我们是，那如果我们从其他地方讲，我们是蒙了神给我们智慧的人，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做事更有智慧。我们是蒙了神给我们勇敢的人，我们做事就更有勇敢。我们是蒙了神给我们大方的人，我们就做事更有大方。神把百般千般万般各样的恩赐都给了我们，都继续给我们，就让我们继续在各方面都活出来。我想这样就不会局限在我们一定要什么左脸右脸，然后又造成很多道德上和行为上的不痛快，或者是恨恶，或者是觉得难以行。我们有一颗这样的心，良善的心，不是我们本身的，是主给我们的。给你，我们就要活出这样的，不管多或少，要有蒙恩的样式，要有被赦免的正确的反应。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连续你的教会，连续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的确是你真是爱我们，不是的确爱我们，你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子，包括连续，包括智慧，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让我们更加像主，让我们更加信靠主，让我们从因着你的恩典得到更多的恩典，也活出更多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